哦，他说了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发现保罗对神的认识从神的鉴察更往前走了一步，提到神的保守，在那个历史时空背景中好像进入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自己很喜欢这段经文，用了三个描述，叫做祷告，还有祈求，还有感谢。我觉得这三个表达非常特别，而且它在同一句经文里面，因为它让我联想到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可是我们事前，在发生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而当我们正在面对某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祈求，而在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向神感恩。所以神的保守你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它涵盖了事前，事情发生的时候，以及事后。上帝不是只关心你在失望难过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才出现，其实上帝一直都在，也因此我们不需要挂虑，我们可以享受那份在主里的喜乐，我们可以在时空中经历神的保守。很多人都一直，我刚刚说很多人一直有一个错觉，觉得基督信仰是关于来生的事情，跟现在今生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这只对了一半，而忽略了上帝那个完整的救恩。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不要把上帝看扁了，不要把神看得太小。信仰的体会我常常形容，不是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常常会跳出很多好吃的，对，然后你越看到好吃的，就会之后他就会推播给你更多类似的好吃的东西。所以你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好吃的东西很多，然后你会怎么样？你就看得到吃不到。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可以经历的，我们不需要挂虑，我们可以享受那一份真实的喜乐，我们可以在时空中经历神的保守。好，每次在教会我们讨论到关于喜乐的主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错觉，就会以为这是在讲个性忧郁或是个性开朗的差别。有个妈妈，她有两个小孩，然后就到公园去玩。过了一阵子有其中一个小孩跑回来，很生气的跟妈妈说：“妈妈，这是什么鬼地方？一点都不好玩，连花上面都长着刺。”没想到另外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的回来，很高兴说：“妈妈，妈妈，这个地方真有意思，你看连刺上都有美丽的花。”我不晓得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像哪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人，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不一样。教会中圣经中所说的喜乐，不是乐观跟悲观的差别，不是只剩半杯水还是还有半杯水的差别。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喜乐，它的关键是在神那里，因为神的保守，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把各样的事物带到神的面前。他答应我们，他要赏赐平安，而这个平安是超过我们所预期的，也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要描述一下那个意外，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意外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可以想到的。我们常常觉得，我跟上帝祷告一件事情，所以上帝你可以回应我，就是照着我祷告的，或是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就想象有没有人走在路上说，我今天预备好我要发生意外，车子要撞我或我要撞别人。不会嘛，意外就是在你不知道，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然后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会撞到特斯拉还是撞到什么东西的那个情况。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一样，它是一个我们没有预期到，甚至我们没有想过的。喜乐是神的心意，神乐意让我们体验那一份喜乐的美好，而那一份美好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体验到的。好，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刚刚说第一个，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能够在软弱中见证上帝的不放弃，在软弱中见证上帝的不放弃，而我们同样第二个，我们在时空中，我们也可以经历神的保守。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常常喜乐了呢？ 保罗透过第三个段落，从第八、第九节后面，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行动方案，让我们学习怎么去支取这一份喜乐。第八、第九节，保罗就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完这一段经文，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对大部分的华人来说，我们觉得这一段经文相当不实际，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还蛮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可能有一个声音，我们很纳闷，这算是什么行动方案？为什么不告诉我说你就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做什么事情？好像我们在做化学实验一样，某种物质加上某种物质就会得到喜乐，你何必告诉我们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噼里啪啦一大堆，什么东西的都要思想，都要听见。圣经这么大本，我怎么知道到底说了什么？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经历喜乐的行动方案，其实跟我们所想的不太一样。他强调的是思想并遵行，是在思想当中去遵行神的心意。好，怎么说呢？思想的意思，思想的意思就是要过脑子，不是赶流行，更不是有样学样。俗语说，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在信仰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其实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看别人有什么好的，或是有什么厉害的成果，我们就落入要跟风或是我们也要的陷阱。我记得台湾教会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四个字，叫做我们也要，我们也要，就是别人有什么然后我们也要什么东西，甚至在诗歌在祷告里面就是一直我们也要。其实这是台湾文化中长期以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赶流行的问题。别的教会有鼓我们就一定要鼓，要不然我们就开始躁动不安，不想落人后。别的教会办特会，我们就要一样画葫芦办个特会，请个不知道什么国家，印尼、新加坡、澳洲哪里来的讲员。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或是方式不好，我关心的事情是当教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思想的，我们有没有掌握其中信仰的关键核心。遵行固然重要，但是一个没有经过思想的行动却是非常危险的。不要天真的以为别人有所以我一定要有，别人随便办个短宣退休会就让人灵命成长，教会大复兴，可是我们可能忘记，一个没有思想的短宣，一个没有好好预备的短宣，可能会让人一生用错误的侍奉态度来服侍神。一个没有预备的退休会，很有可能反而拦阻人彼此接纳，可能反而让人分党结派。一个没有经过思想，一味赶流行的状态，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教会承担不起的后果。感谢主，当我们了解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了解我们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保罗他好像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喜乐的具体行动方案，但是他却用这个方式描述。保罗强调你们要思想，而经历喜乐的行动方案是思想并遵行。你思想了以后，也不是停留在你想里想而已，而是你需要付诸实际的行动。思想这些美善的德性，遵行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遵行应该是要有方向性的，帮助我们体会神的心，而这个思想以及遵行也应该是要有动力的，是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大事小事。这个行动方案不是停留在这，是当我们乐意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位赐平安的神他与我们同在。 我很喜欢这个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一句话的表达，因为它不是一个单单神的应许。如果你把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喜乐的理由，我们刚刚在讲这个可以喜乐的理由，你把它放在一起看，你就看前面第四到第七节的经文，你会发现经文它有一个整全动态的呈现。当我们说赐平安的神，你就会想到之前说这一份真实的平安是可以经历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保守。而当经文说就必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神的鉴察，因为主已经进了。我们之所以可以喜乐的理由，透过思想，透过遵行，把我们可以经历喜乐的秘诀，这所有东西好像全部绑在一起。而就在这一点一滴的过程中，让我们可以更明白在主里面的那一份喜乐。有一个姐妹，有一位姐妹，她做了一个梦，她就梦到她走到一家超市里面去买东西，一家新开的商店买东西。而她在这个梦当中，她非常惊讶，说诶，上帝竟然在这个服务台后面吼卖东西，上帝自己在卖东西。这个姐妹就问上帝说，上帝啊，你在这个店里你在卖什么东西呢？上帝就非常温柔的回答，我在卖你心里所渴求的一切东西，你心里所渴求的每一件东西我都有，我在这里都有销售，我都有在卖。这个姐妹太兴奋了，她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听见的，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呢，她就决定，既然上帝她心中所想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有卖，那我就赶快来跟上帝祷告，跟上帝求她想要那些最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姐妹就想，上帝啊，我要心里有平安，心里有喜乐，心里有爱，我要有智慧，我还要有自由。这个姐妹想了一想，又觉得好像还有点不够，她又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又加了一句，不单是我要拥有，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上帝就在卖东西的这个上帝就听了这个姐妹的话，她就微笑了一下说，亲爱的，你大概搞错了，我们这里不卖果子的，我们卖的是种子。求圣灵引导我们，在思想还有遵行当中，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在我们生命中结出那个喜乐的果子。好，如果我们看见人的软弱，我们容易灰心，我们容易失望，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的不放弃，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如果我们只看见时空的变迁，我们只会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渺小。但是当我们看见了神的保守，我们便可以一无挂虑。如果我们只看见生命中的琐碎事物，我们很容易忽略焦点。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向着标杆前行。我记得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常常唱一首诗歌，叫做我有平安如江河。大家有唱过这首诗歌吗？应该大家都有听过，或是在带儿童的聚会的时候常常都有听到。大家知不知道这首诗歌的第二段歌词是什么？有人知道这首诗歌有第二段歌词？第二段歌词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看看今天的讲题哦。在这首很轻快的旋律当中，第二节的歌词他说，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的如泉源。我常常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因为我觉得它的旋律似乎更呼应这个第二节歌词的状态。当人在软弱当中看见见证到上帝的不放弃，当人在时空当中经历到神的保守，当人在思想还有在遵行当中好像去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喜乐的关键不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在于神的不放弃，在于神的保守，在于神的心意。 喜乐不是自我催眠，不是心理暗示，喜乐也不是阿 Q 精神，或是那种对问题好像毫无顾虑的某一种天真浪漫。喜乐是基于人对神的认识而产生，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喜乐是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那一份美好的礼物。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在他的家中，可是在他的家中，在他的面前，不要放着这一份大好的礼物不领取，而是我们常常可以来到面前，聚焦在神身上，神的不放弃，神的保守，神的心意可以成为我们领受喜乐非常美好的这叫什么资源资产，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成为你的儿女。主，感谢你，你不只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也给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的喜乐。主，当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冠冕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学习信赖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人在上帝的手中何等有保障，我们看见每一个生命都有机会改变。主，我们承认在喜乐的事上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常常把目光的焦点放在别人的完美不完美，放在事情的成功失败，但是主，就求你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更多看见主你的鉴察，你的保守。就如同保罗一样，我们能够发出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能靠主喜乐，我们也能够在思想以及遵行中越来越认识爱我们的主。主，享受那一份成为神儿女的福气，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